好，我们打开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第十节，第十节的下半节，翻到听我来读。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好，圣经就读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打开海德堡要理问答第49主日，一年也很快就要过去了啊，翻到海德堡要理问答也翻到最后几页了。第49主日，我来读问题的部分，大家一起来读回答的部分。第三个祈求的事项是什么呢？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就是求主叫我们众人舍弃自己的意思，并且毫无怨言地顺服他那唯一美善的旨意，这样人人可以甘心的、忠实的尽他个人在岗位上和呼召他的本分，如同天使在天上所做的一样。
今天海德堡要理问答学习的是第49主日啊，也就是第三个祈求，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来遵行上帝的旨意。当一个人堕落之后，人类就活在黑暗当中。一个人如果不明白上帝的旨意，圣经说他就是一个什么人啊？是糊涂人。我们打开一处圣经来读，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15到17节，放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
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好，特别第十七节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上帝的旨意如何。亲爱的各位，一个人离开上帝之后就不明白上帝的旨意。一个人如果不明白上帝的旨意，就好像一棵树被拔了根似的，并且一个人如果不明白上帝的旨意，他也就像断线的风筝一样，不知道往哪里走，没有方向。所以我们一个人明白上帝的旨意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关于上帝的旨意，我们首先要清楚，上帝的旨意分开有什么？奥秘的旨意和显明的旨意。奥秘的旨意呢，就是指上帝预定的旨意。这呢，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不知道的。而显明的旨意呢，从狭义来讲，就是十条诫命的教导；从广义来讲，就是整本圣经的教导。但是 我们也知道奥秘的旨意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看一处圣经，在生命记第29章29节，生命记第29章29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
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
隐秘的事是属乎耶和华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那明显的指示是什么？就是叫我们干嘛？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所以我们今天要明白上帝的旨意，首先要明白什么是上帝奥秘的旨意，什么是上帝显明的旨意。当然奥秘的旨意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就好像我们早上学的亚伯拉罕从加勒底的吾尔出来之后，有一样事情他知道，上帝要在他的借着他怎么样建立真教会，他要跟假教会什么被分得清楚，并且上帝要将天上的福赐给他，也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来拯救他，女人的后裔要拯救他，把天上那上帝亲自经营的城赐给他，这个他很清楚。但是关于接下来能不能生出一个孩子来讲，他自己是不清楚。所以当上帝说我要大大赏赐给你的时候，他心里还是怎么样？你还赏赐我什么呢？我该有的都有了。但是当听到上帝说你的后裔将要什么如天上的星那样多的时候呢，上帝一开口说出来，他就什么他就相信了，并且呢万国接下来启示会越来越清楚，万国都要因他的什么后裔，也就是指着他的子孙而得福。所以圣经关于上帝奥秘的旨意，也就是在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要拯救他自己的百姓这件事情，也是什么越来越清楚。虽然说我们对上帝奥秘的旨意是不知道，但是我们对上帝永远的计划和在基督里拯救我们的旨意，这个事情已经向我们显明大体上的一个计划和方向已经告诉我们。各位，一个人对这个方向如果不明白是何等的可怕。我们看一处圣经，在以赛亚书第五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以赛亚书第一章的第五章的第一到第六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
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冈上，他刨挖园子，剪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找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呐，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
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早结了野葡萄呢？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葡萄园怎样行，我必撤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墙垣，使它被践踏，我必使它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除刨，荆棘棘藜倒要生长，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听各位，这段经文里边有一句圣经说啊，上帝说，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各位，上帝的葡萄园指的是什么？对当时来说指的是什么人啊？以色列民，对不对？那对我们今天来说，这个葡萄园指的什么？就是今天的教会。上帝的葡萄园，也就是上帝要借着真教会来荣耀他，借着真教会来成就他的旨意，拯救他自己的子民。所以上帝说，我为我葡萄园所做的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这说明上帝心目中什么最重要？就是教会最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对上帝奥秘的旨意，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但是我们却非常清楚上帝在地上所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是为了他的葡萄园，都是为了他的教会。所以在教会当中出现问题的时候，上帝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在其中工作。但是那些悖逆的、不愿意遵行上帝显明旨意的人，上帝对他们怎么说？第五节说啊，第四节下半怎么说？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什么野葡萄？什么叫指望结好葡萄，结了野葡萄？好葡萄指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因信结出来的什么果子，因信结出来的果子。所以上帝要在葡萄园当中收他的什么果子。但是亲爱的各位，野葡萄是什么？这些人葡萄结出来能吃不能吃啊？啊，这个葡萄结出来是不能吃，结的是野葡萄，又酸又不能什么，又不能压酒。所以亲爱的各位，今天我们在地上作为教会，我们作为信徒，你所结的果子是什么果子呢？你结的是真的是结出了葡萄吗？圣灵所结的果子在你身上有没有显明出来？下面第五节说，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葡萄园怎样行呢？啊，这个教会如果结出的是什么？是野葡萄的话，圣经说，我要向我的葡萄园怎么样？我必拆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墙垣，使它被践踏。各位，上帝今天让我们在地上还有真教会存在，上帝是动了他奇妙的工作。在上文第二节说，他跑挖园子，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找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啊，我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也就是上帝为他的教会预备的什么丰富，说明已经什么圈上篱笆，让我们可以平安的聚会，让我们可以在他面前追求成圣成长，使他的名在我们身上得荣耀的。但是如果一间教会起先有纯正的教义，但是只有教义却没有结出 属灵的果子来的话，有一天上帝也许把我们身边真教会就要什么挪走，把我们身边真教会把我们给挪走，他要什么拆毁篱笆。各位，葡萄园是需要什么？需要有人去看守的，需要有人去打理的，不能让狐狸进来。我们今天能够平安稳妥的能够在这里聚会，真的是不容易的，是神特别的怜悯，他动了奇妙的工作，使我们在这里可以听到并且可以平安的。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对上帝的旨意也不明白也不去遵守的话，接下来拆毁篱笆，所有的保护什么呀都没有了，一拆毁怎么样就会被践踏，并且什么也不再徒跑荆棘棘里倒要生长，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各位，如果在地上没有雨下来的话，我们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枯干渴死。所以现在各位，上帝说我为我葡萄园所做的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所以你今天你最大的一个方向上你该追求什么？你今天要与上帝的旨意怎么样同一个脚步的向前走。如果你对上帝的旨意，上帝在地上要成就什么你不知道，你乃是与上帝怎么样背道而驰，那你一定是极其可怕的。你不明白上帝的旨意，你就一定是一个什么，一定是一个糊涂人。所以亲爱的各位，那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时候，你也许会说上帝的旨意我还不太清楚，但是上帝却给我们什么预备了今天的教会。我们看一处圣经，雅各书第一章第八节，雅各旧约的雅各，以赛亚书前面，雅各书第一章第八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我的好，就到这里。在第七节的时候是这样，在第七节的时候是这样说的，说我心所爱的，这是谁说的？这是新娘说的。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养，晌午在何处是羊歇卧，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说明这个新娘她巴不得知道怎么样，知道新郎在何处，我也要什么在你旁边。但是我们今天如果对上帝的旨意还不明白的时候，其中有一句话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什么脚中行。所以你一个人若要明白上帝的旨意，羊群的脚中是什么脚中？就是上帝真教会的什么真教会的脚中。你若不知道，你要跟哪里接触啊？又要跟上帝的真教会接触，不然的话你离开这 上帝羊群的脚踪的话，你就会怎么样？偏离正路。啊，有一次，有一个人，当我刚离开三支教会的时候，有一个人在背后说呢，说什么呢？说林小华已经离开了羊群的脚踪。他说原来怎么样？原来教会他说那些羊群他已经什么离开那里羊群的脚踪。各位，有些人一听觉得什么是非常严重的，但你要知道真正羊群的脚踪在哪里，上帝的羊在哪里，在真教会里面。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清楚上帝的旨意只有在哪里成就啊，借着真教会来成就他永远的计划。所以说我们要跟随羊群的脚踪行，另外呢要竭力追求明白上帝的旨意。我们看一处圣经，在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三节，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三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领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要竭力的追求认识他。我们刚才提到你要跟随羊群的脚踪行，各位，跟随羊群的脚踪行并不是叫我们来到教会，我早上也提到了，不是叫我们来到教会就坐在这里说反正教会有聚会我就坐在那里聚会啊，教会散会我也回家，这样就叫跟随脚踪行。你来到真教会里，你不明白的时候，你可以跟那些近前的人明白的人什么呀为伍，然后呢你跟他们沟通，你就知道我哪里需要追求更加明白的，要像路德一样跟随拿尔米一样跟随到真教会去。在真教会里边你要竭力的追求，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你到了真教会里边，你听到要认真啊，你要什么寻求上帝的旨意，竭力追求明白上帝的旨意。不然的话，你十年之前你是怎么信主的，你今天还是怎么样，从前你是怎么样的习惯，今天还是怎么样的习惯，你对上帝的旨意你是不可能明白的。所以你要竭力的追求啊，你没有一个竭力的追求你怎么会明白呢？你在教会里边就如同我刚才我们读到以赛亚书第五章讲到的，你如果不竭力追求，你结出来的果子一定是什么？一定是野葡萄。我们再看一处圣经，以赛亚书第一章一个人不明白上帝的旨意是非常的糟糕的。以赛亚书第一章的第二到第三节，放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你对上帝的旨意你根本不想知道，你今天心里所充满的只是什么？你今天心里所充满的只是追求世俗的乐趣，你今天所追求的就是你自己的习惯，你心里所追求的 只是按你自己本性发挥的在世上追求。圣经要告诉我们说，要竭力的来追求上帝的旨意，明白上帝的旨意，要认识他。不然的话，你就是一个什么？上帝所说的，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什么？竟背逆我。为什么会背逆？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什么？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的草，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最主要，你是根本不明白上帝的旨意。所以你今天真的有竭力来追求上帝的旨意吗？还是老话常谈，你在家里读经，真的有想寻求上帝的旨意吗？你在教会听到，真的是带着一个饥渴的心去听吗？你如果一点这种寻求的心都没有，追求的心都没有，我跟你讲，很快你这个野葡萄就要被什么呀？就要被拔出去了。因为很快你自己待在里边也会待不下去了。上帝的教会应该说是义人的会，你如果一直都不追求，圣经怎么说？恶人在义人的会中什么也是如此，因为他们必待立不住的啊，必然待立不住的。所以真教会里边讲台一直会对你什么审判，你也许会说，呀，讲台怎么一直讲罪，一直讲罪，一直讲这些，我觉得听都听烦起来了。喏，你有一段时间哪个地方出现一个正合你心意的，你就会怎么样？你就往那边走了，因为那个地方有你所喜欢听的东西，有你所喜欢的氛围，所以你就会往那边走。我跟你讲，走那边去了，也可以说这也是什么？上帝对你的审判啊！你甘心乐意的从真教会出去到假教会出去，这是对你什么最可怕的审判，你知道吗？当然，一些在真教会里边，如果一直没有悔改，会得到责备，甚至要得到惩戒，你也许也会什么待不下去。所以你要明，要遵循上帝的旨意，你必须要明白上帝的旨意。那另外呢，不但要明白上帝的旨意，还要怎么样？顺服上帝的旨意。要顺服上帝的旨意。我们看一处圣经，路加福音第22章42节。第22章42节，放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好，这是主耶稣面对前面是十字架的苦悲的时候，上帝的愤怒要降临在他身上的痛苦的时候，他在这个时候在人性当中，他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各位，叫我们要怎么样？甘心乐意的去顺服上帝的旨意啊。今天上帝给我们一个处境，我们有太多的计划，我们每一个人也不可能，人活在世上不可能没有计划，一个人一点计划都没有，那也 不是一个基督徒该有的一种心态生活的方式，那就是一个懒散的人。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计划，我们的处境出现一些不如我们所愿的状况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你能够相信这是上帝他美善的旨意领到我身上，上帝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上帝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如果上帝愿意，我的遭遇若出于耶和华，我就默然不语。如果你要得到荣耀，这一切临到我身上的，我都要什么？甘心乐意。不要说遇见没有啊，遇见像主耶稣这样遇见的苦悲，也许我们遇见一点点的艰难，我们就心里就怎么样？不甘心，我们常常就会发怨言，心里那种不幸、恶毒、邪恶就从我们心里边什么出来了，怨言就出来了。所以你在上帝面前，你真的能够说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旨意成就吗？所以上帝的旨意显明给我们的时候，主耶稣他清楚不清楚接下来要走的那苦悲，他知不知道？他知道啊，但是他有没有逃避？没有啊。所以我们今天面对上帝的律法，我们刚才提到显明的旨意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该如何去做？上帝的律法已经告诉我们很清楚的。有些人总是想什么，说某某人啊，你给我祷告祷告，这件事情可不可以做？各位，明摆在那里的，你还祷告祷告祷告什么？难道你要祷告叫上帝把奥秘的旨意不会告诉你，或者是让上帝把显明的旨意改掉吗？所以有一些人他明摆着圣经已经告诉他这是必须这么走的，或者说哪一条诫命教导我们已经很清楚的，你说我祷告祷告，圣经教导我这样做我是很清楚的，但是呢可不可以祷告改变改变？这里就是一个什么，在试探上帝，你知道吗？比如说你这个东西是别人的东西，你说我把它偷过来，明显的旨意摆在我们面前，对不对？或者说有一个事业，有一个工作，到一个地方做，但是已经讲清楚的，主日是不给你休息的。他问我这个祷告祷告接下来这个生意可不可以做，或者这个事情可不可以做，明摆着是不可以嘛，都很清楚了嘛，这个你祷告什么呢？你在祷告就是在什么试探上帝啊，在祷告就是在试探上帝。所以不一定祷告就是讨上帝喜悦的，有时候你这样的祷告是什么上帝所憎恶的，因为你明明知道是不可以的，你反而什么要去做。所以我们对上帝的旨意摆在我们面前的，你就要什么，就要顺服。一个是上帝的方向在真教会里边，你要跟随羊群的脚中心，另外一个上帝的律法埋在这里。你说我不愿意，我如果遵循上帝的旨意我这个工作就没了，我遵循上帝的旨意我其他很多事情就得不到成就了，我想要过的生活就没有了，那你是在违背上帝的旨意。明白上帝的旨意却去违背上帝的旨意，这是何等可怕。圣经当中有一个例子是谁，就是那个巴兰。巴兰是不是借着祷告去试探上帝啊？他去咒诅以色列民，他知道可不可以的，他知道本来就不可以嘛，但是因为这个应许给他的那个啊财富确实什么太诱惑人了， 所以你在这里等一下，等我晚上我怎么样寻求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如果说可以的话，我明天就去，对不对？他也知道啊，他对上帝的旨意了解的还挺多的，但是他总是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去试探上帝，一而再再而三的去背逆上帝，所以他的结局就是悲惨的啊。所以亲爱的各位，我们今天面对上帝的旨意，你去顺服非常重要。当你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呢，你还要有一颗什么心啊？有一颗喜爱圣洁恨恶罪恶的心。我们看一处圣经，在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八节到二十四。第十八节到二十五节，放在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
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两善，因为立志为善有的我，只是行出来有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
各位，这是保罗他在蒙恩得救之后，他对上帝的旨意清楚吗？清楚。但是他能不能靠着自己的去遵守？不能。所以一个人，你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各位，天上怎么样？天上有没有罪恶阻隔？没有。但是今天你上帝的旨意你明白，你去遵行上帝的旨意的时候，有什么在拦阻？你不要把责任总是推给什么魔鬼，对不对啊？这个魔总是讲什么灵恩派，总是想什么抽烟说什么有烟鬼啊，喝酒有酒鬼，赌博有赌鬼，他从什么事情都什么都说都是这个鬼来啊引诱他。其实怎么样，其实我们里边最主要的是什么？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是什么？是我们自己啊，罪的。所以我们当我们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你要谨慎这个老我，这个最大的仇敌，你要靠着主什么去致死那身上的肢体。你不能什么顺服自己，你不能顺服自己，你要什么顺服上帝的旨意，要靠着主，并且什么一定是一个恨恶罪恶的人。各位，你真的有想上帝的旨意在你身上成就吗？为什么你一点恨恶罪恶的心都没有，你一点征战都没有？说明你根本没有想到上帝的旨意在你身上受到拦阻。当然这事是显明的旨意，上帝预定的旨意有人拦阻得了吗？没有一个人能拦阻得了。 但是拦阻上帝旨意，让上帝的旨意不显明的，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自己。所以在这个海德堡要领问答说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就是求主叫我们众人舍弃自己的意识。很多时候我们的意识多不多？我们看一出圣经，马太福音16章24到26节，马太福音16章24到26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特别是主耶稣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什么叫舍己？没有自己的意思，甘心乐意舍弃自己的意思。对上帝在他话语中显明的旨意，我们必须说阿们。我们必须要对上帝的话语，对上帝的真理表示什么？赞同顺服，不是部分的真理。很多人说我也有遵行的啊，我主日有时候也会去做礼拜的，只不过我自己没空的时候。你有没有舍己啊？我觉得对我自己没有产生影响的时候，我也会去遵循上帝的旨意的。你只是什么部分性的，对你自己没有产生影响的情况下，你在遵循上帝的旨意，你没有一种舍己的心啊，没有一种舍己的心。所以你会在上帝面前总会讲什么？讲条件，讲理由，我这么做总是有理由。我们这些理由我们都听惯了，我们这些理由，你说我这段时间我家庭需要，我这段时间啊事业需要，我这段时间我哪一方面需要，你讲来讲去你总是没有舍己，你没有竭力的来追求来对付，你也没有一种来改变你生活习惯的心。各位要跟从主，你必须要调整你的脚步的，你不能把原来的那些计划，原来的那些习惯带到来跟从主的，原来的计划都要调整过来的。有很多人跟我讲家庭礼拜，他说我们家就没有时间，我们就安排不起来。怎么可能啊？你真的没有时间？没有，怎么可能？对不对？你觉得这个是个重要的事情，你一天早上10分钟，晚上大概1-20分钟，你没时间，我觉得我总是不相信。你今天去赶飞机，会不会是说我想多再睡会儿，对不对？你一定会想办法去改变，去调整。所以上帝的旨意在这里，我们要去追求的时候，我们要调整自己，我们要对付自己，对付自己的惰性，对付自己的罪恶本性，要舍己的，不能怎么样，总是任着自己一直这样下去。因为你觉得对这个事情对你家里一点都不重要，所以你一直没有安排。你可能有心动，
经常有人跟我讲，他说你们家有带家庭礼拜，我觉得我带家庭礼拜非常困难。当然你觉得非常困难我理解，我并不是不理解，因为从一个没有家庭礼拜的一个状况马上变成有家庭礼拜，真的是需要调整。各位，你家里有没有坐下来开家庭会议？你那些作息啊，作息表你重新安排一下，你要调整一下，真的。后来有些人我告诉他们，他们现在我经常看到他们真的循规蹈矩的做起来了，真的不是很难的事情。有时候就是因为什么，你都是体贴自己的意思，根本没有一种舍己的心啊，甘心乐意的啊去舍弃自己的意思，并且什么毫无怨言的顺服他一切美善的旨意，这样人人可以甘心的忠实的尽他个人在岗位上的呼召，他的本分如同啊呼召他的本分如同天使在天上所做的一样。真的，天使在天上是面对什么？面对上帝的什么宝座啊，对不对？面对上帝的宝座，面对面啊。那上帝的话语领到你，你有没有觉得这是上帝面对面告诉你的？天使在天上有没有说推辞一下？我们看几处圣经，天使在天上是怎么样的？我们看，首先看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的宝座，主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普四粒，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雨。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各位，以赛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非常敬虔的人，但是他在这个时候他看到了什么？他看到了上帝的宝座，宝座面前有谁在侍奉？有撒拉弗在侍奉。撒拉弗侍奉他是怎么样？有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然后当这个以赛亚看到撒拉弗的侍奉，又看到这个宝座的时候，他怎么样？他马上就说：祸哉，怎么样？我灭亡了。他为什么觉得自己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民，又住在什么？嘴唇不洁的民中。所以他为什么觉得自己灭亡了？因为他看到自己的什么？看到自己的罪呀、啊，看到自己的罪、啊、所以亲爱的各位，你天使在天上所侍奉的，他是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我记得我在查考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已经讲过，两个翅膀遮脸是表示什么？在上帝面前的什么？谦卑，对不对？啊，两个翅膀遮脚呢，表示什么呀？ 表示啊不沾染罪恶。当然天使是没有罪恶的，这是我们说啊。还有呢，两个翅膀飞翔，如果两所有的翅膀都遮脚遮脸遮起来，那就什么没有前进的。所以六个翅膀都飞翔呢，翅膀都是飞翔的嘛，那就变得什么也许跑得太快了，没有顺服。今天很多人叫他快他容易，叫他慢他受不了。所以上帝有时候也非常奇妙的，当你很热心想为上帝做，凭着血气想为上帝做事情的时候，你跑得很快，也许你就跌倒了，然后你就什么很难受，上帝会为你预备一个处境，让你在那里什么甘心乐意的学习顺服啊。有些人他觉得说，为什么我想追求为上帝大发热心，我想赚一大笔钱来帮助教会，我想啊，接下来做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上帝却让你怎么样，你想做的什么事情没有让你成功。你的动机也许就是你认为都对的，就像摩西一样。各位，摩西他起先他想为上帝大发热心，对不对？借着自己的，他又学了埃及什么一切的知识，然后他接下来看到自己的同胞被欺负的时候，一拳就把那个什么埃及人打死了。他觉得我的动机只是什么，我的动机就想救以色列民，为上帝大发热心。但是那个时候他第二天遇见两个以色列人征战的时候，把他的隐情什么讲出来的时候，他害怕的就逃到哪里去，就逃到啊米甸的旷野里边去，在那里多少时间，40年之久。各位，这40年之久难受不难受？是非常难受的啊。也许呢他也习惯了，40年下来，一个40岁下来的人，40年下来做一件事情，埃及所有的文化学过来都用不到了，他也对自己出面再去拯救以色列民的心全部什么全部死心了。但是这个时候上帝训练他的性情，训练好的时候，上帝就使用他，对不对？就使用他。所以后来圣经说摩西怎么样，为人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对不对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遵循上帝的旨意是你自愿，是你自发性的啊，你根本没有一种什么甘心乐意去顺服上帝的旨意。我们只是上帝的仆人，上帝叫我们挺的时候，我们就习惯挺在那里等候。就像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什么时候云柱收上去的时候怎么样，他就起行，什么时候怎么样啊云柱遮盖的时候，他们就什么，他们就扎营。各位，很多时候你可能说，我叫我快我愿意，叫我慢我在那里等，有可能几个月都等下来，好长时间都在那个什么扎营扎在那里。你说我们不是要走吗？怎么到这么久都没有起营呢？所以你心里就会什么，你心里就会受不了。所以很多时候你看不到一点前进的时候，你也能够甘心乐意在自己的处境里边能够甘心乐意顺服上帝的旨意，对上帝的引领是满怀信心的，甘心乐意的等候吗？并不是我们能为上帝做什么，其实我们能做的最主要是什么，最主要是甘心乐意的去顺服。就像约拿，上帝叫他往尼尼微去，他偏偏怎么样，往他市去。各位，他也觉得我去传福音到那边去传福可以吗？但是上帝吩咐他，他偏偏什么，叫他向左他偏偏向右， 所以上帝会设立一条什么鱼肚腹，正好什么来训练他的顺服，使他甘心乐意。所以亲爱的各位，我们今天要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一个是要追求明白上帝的旨意，要顺服上帝的旨意，要来对付自己的罪恶，要来学习忍耐等候上帝的旨意来显明，不要总是怎么样让自己跑前面的道。基督徒不是啊，没有军长的军，不是散兵啊，基督徒不是断线的风筝啊，基督徒是有什么，是有元帅带领的，你每走一步，我们都是与上帝同工的，是面对上帝的宝座面前的吩咐，你今天要做的是什么。上帝不要叫你做很多事情，只要把你自己处境里边的本分的事情做好就够了。当然上帝叫你快的时候，你就要什么，就要快起来。上帝以风为使者，以火为仆役，有时候什么呀停下来，有时候什么又有火的那种氛围出来。所以也就是有时候我们也要什么奏乐一样，该修止符的时候就要修止符，该飞行的时候我们就要什么，就要飞行，不是一直弹收收收，也不是乱弹琴。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做事情乃是什么？顺服上帝在我们身上弹出的音乐，使他的名能够在我们身上得荣耀。很多时候我们都想什么？叫上帝听我们的。我前几天跟一位弟兄在谈啊，很多时候怎么样，我接下来为上帝做什么，我为上帝做什么、想让上帝听我们安排，上吩咐上帝，你在我家里给我安排处境，怎么处境，怎么给我处理，哪件事情给我处理，然后呢我就把这些来荣耀你的名。上帝他要成就的是谁的工作？是他自己的工作。我们只要学会什么，顺服他的旨意，如同天使在天上所行的一样，不受罪恶的拦阻，不受我们自我的拦阻，我们乃是来甘心乐意的来顺服他的旨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的旨意何等美好，如果没有你的怜悯，我们因着堕落，我们就已经在罪恶和悲惨的状况之中，我们也不知道你的旨意，我们就像断线风筝，你乐意将你那美善的旨意向我们启示，让我们知道你要在耶稣基督里拯救你自己的子民，要借着真教会在地上来成就你自己的美意，并且你又将整本圣经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显明的旨意，奥秘的事是属于你自己，而显明的旨意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子孙孙的，好叫我们遵守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话。天父啊，求你顾念我们，你也知道我们身上另有一个律，我们的惰性，我们的懒散，很多时候拦阻了我们去遵行你的旨意。我们常常面对你的旨意，我们其实真的是在抵挡。主啊，你怜悯我们，让我们靠着你去制止我们身上属肉体的律，而去 顺服你的旨意，让我们甘心乐意在你所赐给我们的处境当中，在自己的岗位上按照你宝座上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随时随地来顺服你的旨意，使你的名在我们身上得到该得的荣耀。天父啊，求你顾念你自己的百姓，将你的话语会藏在我们心中，使我们活着就是荣耀你。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